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感染和免疫中心主任利普金日前对《金融时报》表示，他正在和一个中国研究小组合作，确定冠状病毒在去年12月在武汉首次发现之前是否在中国其他地区出现过。流行病专家乔治城大学医学院教授刘成龙医生对美国之音表示，病毒起源的问题是一个很热门的话题，不单只是科学家有兴趣研究，社会各个阶层的人包括政治人物都是很关心。刘成龙医生说，但是只有科学家的研究发现才可以成为证据，任何没有根据的猜测、指责以及是谩骂都不应该当作为是事实或者是证据使用。好高兴美中两国的学术界在这一方面进行合作。卢拉卡恩医生是普林斯顿大学科学与全球安全研究员，他对美国之音表示，过去的这么多年以来，美中两国一直在合作，共同应对流感等人畜共患疾病的威胁。卡恩医生表示，这些合作努力不单只是对研究，亦是应对新出现的人畜共患疾病风险方面是极为重要，而且是对于建立两国之间的信任亦都极为重要。约翰霍普金斯卫生安全中心高级研究员阿特利亚医生是对美国之音说，努力去了解这种病毒的起源，并且搞清楚它可能是来自什么的动物宿主，它的确认为这个是很重要，这些信息可以用来帮助大家为可能发生的下一次大流行做好准备。刘成龙医生说，从疫情的开始，美中科学家就紧密合作，共享有关这个病毒的信息，通过学术期刊发表文章，分享研究发现，电话会议讨论病毒传播以及是防控，共享病毒基因组信息以制备疫苗，并且开展临床研究寻找治疗药物等等。科学家都普遍认为，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目前仍然在包括美国在内的很多国家肆虐，在现阶段查清导致疫情病毒的源头或者是起源，并不是当务之急，因为无论病毒是来自哪一度，对于治疗以及预防来讲没有任何的区别。卡恩医生说，虽然目前关于新冠病毒的疫情到底是如何开始有很多的争议，但是毫无疑问，原始宿主动物是马蹄蝙蝠，中间宿主动物很可能是穿山甲，因此新冠病毒中国称为是新冠肺炎，是一种人畜共患的疾病，这个事实是对于制定减少未来是日出的感染风险的政策非常之重要。乔治城大学教授刘成龙说，病毒起源的研究是有助于了解病毒从何而来，如何跨界传播及演化，这个是对新冠病毒的疫情的防控能够是提供更多的有价值的信息。刘成龙说，譬如远离中间宿主协助切断传播途径，病毒演化信息帮助疫苗制作。此外，这些研究亦都对其他的冠状病毒传播的预防起到积极的作用。武汉的高密封实验室引发担忧，公众担心可能是实验室事故引发了大流行，因为该个实验室曾经有个生物安全措施失误的历史，而且虽然高级别的安全实验室是发生病毒意外泄漏的几率是很细小，但是安全事故是无法彻底避免，比如是2004年 SARS 就曾经在一个实验室发生过实验室内感染事故。普林斯顿大学的卡恩医生说，没有任何的实验室能够完全杜绝人为的错误，美国当然也都不能够完全杜绝实验室的错误，所有的研究致命微生物的国家都必须要执行并且遵循严格的生物安全政策以及是程序。人类进入新世纪前后的20多年以来，公共卫生安全日益成为跨国界、跨科学门类以及是医学领域的全球安全风险。卡恩医生对美国之音说，将人类、动物以及环境、生态系统健康联系起来，成为一体化健康的方法，对于全球安全以及可持续性的是绝对必要，相互透明、诚实以及信任是国际合作的关键。 在普林斯顿大学科学与全球安全项目担任研究员的卡恩医生是一体化健康倡议的联合创始人。卡恩介绍说，2004年在碳疽危机之后，美国国家科学院发表了题目为是恐怖主义时代的生物技术研究的报告，其中列出了七项引发担忧的生物医学实验，其中包括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支持的一项有争议的功能增益研究。奥巴马政府发布了暂停禁令，但是特朗普政府上台之后取消禁令，并且允许这类的研究继续进行。卡恩医生说，美国在这一方面正在是走下坡路，为给公共卫生带来巨大风险的研究大打开绿灯，美中两国应该是合作共同禁止全球范围的功能增加研究。按照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网站的定义，所谓的功能增益研究涉及到旨在或者是预期会增加病原体可传播性或者是毒性的实验。这种研究由负责任的科学家进行，通常旨在是增进对引发疾病的媒介，以及是人类宿主的相互作用，以及是媒介导致大流行病可能性的了解。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